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还是一起来思想马太福音。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我们今天一起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好，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一节起。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啊，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愿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如果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在今天蓝族人来到教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认为今天蓝族人来到教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最主要因为什么原因不愿意来到教会？骄傲啊。有弟兄姊妹说不信啊，因为他不信嘛。那么有人做过这个调查哈，他问过很多人，就是你认为今天你不愿意去到教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那么他得到的最多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就是很多人都说拦阻我上教会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教会里充满了假冒为善的人啊，我去到那里，我看到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我感到恶心的不得了，所以不要去了，不要去了。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答案。为什么不去教会？因为我在教会看到全是假冒伪善的人啊，我在外面好很多。假冒伪善的人不仅仅是让人感到很恶心很难受，更是被上帝所厌恶的人啊。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开始的这部分经文，那么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整个一章记载主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话，主耶稣重复讲八遍，有一种人有祸了，有一种人有祸了。这种人是什么人呢？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诚实的讲，当我看到这样的答案，很多人他说他不愿意来到教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教会里充满了假冒为善的人，我心里是开心不起来的，我是笑不出来的，因为这确确实实是很多教会的光景，我感到很羞愧。那么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刚刚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主耶稣，去到山上，有登山宝训，颁布天国的宪章。主耶稣一开始就说有八种人是有福的，被称之为八福。那么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主耶稣说，这八种人他们是有福气的。那么当主耶稣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前这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主耶稣讲到有一种人他有祸了。主耶稣重复的讲这八个祸都是讲到一种人身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哇，有福的人，主耶稣说啊，有八种人是有福，但是有祸的人呢，主耶稣同样的重复八遍，有祸的人主耶稣唯一只指出一种人，就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我们接下来在接下来的主日，我们会更加的深入的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这八祸，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对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所说的八祸也非常的熟悉。但是你如果回想一下，主耶稣是用什么样的词去描述这样的人呢？主耶稣是用最可怕最可怕的词去描述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耶稣说他们是地狱之子，主耶稣说他们是瞎眼的，主耶稣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主耶稣说他们是毒蛇之种。肯定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想到过主耶稣会这样的去骂别人，用这样最可怕的话去骂别人，甚至主耶稣咒诅这样的人，说这样的人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怎能逃避地狱的刑罚呢？这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对别人说，你要下地狱，你要下地狱，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话。没有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讲这样的话，你要下地狱。但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唯一只对一种人讲，就你们这种人怎么可能逃避地狱的刑罚呢？你们这种人一定受到更重的刑罚。所以马太福音23章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坐在教会里的人思想。主耶稣讲的这些假冒文士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是外邦人，他们是在上帝的圣殿当中服侍神的人，他们就像我们今天这些来到教会当中的人。主耶稣讲的这八祸不是讲外邦人，不是讲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主耶稣讲的这八祸是讲给今天坐在教会当中的人，坐在上帝的圣殿当中的人，讲给我们听的。诚实的讲，当我看到这些经文，我笑不出来，我真的笑不出来，何等可怕的话从上帝的口里说出来，你们怎能逃避地狱的刑罚？怎能逃避地狱的火啊？有一次，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我以前看到这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我也非常的心里有点愤愤不平。我说：“那个税吏和娼妓有什么好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至少在外表上面是遵行上帝的律法呀，那个税吏和娼妓他们有什么好？但是当我看到马太福音23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就看这个税吏和娼妓他们至少在一点上面比文士法利赛人好。哪一点上面呢？认罪悔改。 或者说他们不假冒为善，他们不假冒为善啊。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啊，对一个姊妹啊就抱怨啊，就说哎呀，教会里怎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太这是不合理嘛。后来这个听到抱怨的这个姊妹就他就感到很震惊，他说这个要求不过分啊，这好像是这对基督徒来说真的是最起码的事情，怎么这样的事情都会抱怨呢啊。后来我就对这个姊妹就说，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要感谢神。我说这个向你抱怨的姊妹她至少有一点好，她哪一点好？她不假冒为善，她不假冒为善，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上帝从来没有去责备那些不假冒为善的人，上帝唯一责备甚至用最可怕的话咒诅那只有一种人，就是那假冒为善的人啊。后来那个姊妹就是听到别人抱怨，那个姊妹就说哎呀，她说这个你说对了，那她确实是不假冒为善。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不假冒为善的人啊，这些人在上帝的心中都是宝贵的啊。那么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唯一被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所用最可怕的话去谴责甚至去咒诅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假冒为善，诚实的讲，是我们每一个罪人身上固有的一个罪性，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假冒为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堕落犯罪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做衣服，对，遮羞。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服，遮蔽自己的羞耻。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要把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丑陋、自己的羞耻挡起来。他们去做一个漂亮的衣服啊，绿绿的叶子，做一个把这些东西挡住。他们要呈现给人看的不是他们真实的自己，他们的真实的自己太污秽、太丑陋、太羞耻。他们呈现在人的面前的啊，是一个经过修饰的、经过美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外表，光鲜的外表呈现在人的面前。这是什么？这就是假冒为善。什么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你装作一副你不是的样子，你试图呈现出一副你不是的样子，或者说更好的样子，你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哎，但是你呈现出来一个更干净更好的样子，这是假冒为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犯罪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诚实的讲，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或多或少都会有假冒为善的一面。当然我说这个话大家不要误解，我不是说让大家都不要穿衣服啊，不是这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身上都有羞耻，我们要穿衣服，然后我们会感冒会生病啊。但是我说的是我们要理解，我们一说到假冒为善，我们心里不要去想别人啊，他说哎呀，你看那个人他就是假冒为善，那个人他就是假冒为善，不要这样。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自己，我也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身上也是有罪性的罪人，我只不过是今天信靠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也是假冒为善的人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但是有一种人，他们的假冒为善，所有人都会或多或少有点假冒为善，但是有一种人，他们的假冒为善是被耶稣基督所特别责备特别指出来，这种人不一样的，这种人不一样。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呢啊？主耶稣说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这些人主耶稣说他们是怎么样？坐在摩西的位上。这种人的假冒为善就是最最可怕的罪了，这种人的假冒是最最可怕的罪。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当时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继承了摩西的权柄，他们扮演摩西的角色。摩西是什么角色？摩西是上帝所兴起来的先知，摩西是上帝在这个地上的代言人。摩西，上帝对摩西说，你在人的面前，人看你就像看见上帝一样。摩西是这样的角色，摩西以上帝的名义传讲上帝让他传讲的话。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甚至在犹太人面前，甚至在全地，他就代表上帝。那么摩西这样的地位，这样的位置，后来谁来继承呢？就是那些当年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传讲圣经的人，他们是以上帝的名义去教导以色列人的人。这些人的假冒为善是最最可怕的，是最最可怕的啊！听到这里，大家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松了一口气。那么今天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哪里呢？就是在教会的讲台上面，就是在教会的讲台上面，就是那些牧者、那些传道人，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上面，从这个身份上面，他们就是继承了摩西的位置，他们就是以上帝的名义给会众传讲上帝的话，教导上帝的话，他们就是今天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不同的是，有些人是假冒为善的，有些人也不能说都是假冒为善的啊。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最被上帝所警告的呢？就是那些以上帝的名义站在教会的讲台上面去传讲神的话语，去传讲圣经的话语，这样的人是最最要警醒的。因为这样的人如果是假冒为善的，那是最可怕的罪，他们要受最重的刑罚。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啊知道，就是两个月前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牧者基督教会的牧师史普罗弟兄去世了。那么史普罗弟兄史普罗牧师，他在他的书，他写了很多，他有一本书叫《上帝的圣洁》。那么他在他的书里，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传道人的信息，他所在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越忠实于神的话，那么这个传道人呢，他就越容易被人们称为假冒为善啊。史普罗牧师他这样说，他说当教会里讲台上的那个牧者啊，那个传道，当他所传讲的话语越是忠实于圣经，越是忠实于上帝的话语，那这个牧师和传道呢，是最被人看为假冒为善的啊。为什么呢？啊，施普罗他接下来解释，他说，因为一个人对神的话语的传讲如果越忠实啊，那么他自己口里所出来的话就对人的要求就越高，而他呢自己呢也是一个罪人，他不可能达到他所传讲的这些话的要求，所以人们就更是容易看到，哎，这个人是个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施普罗牧师他非常诚实的做见证啊，当我在各个教会传讲关于上帝的圣洁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常有退缩啊畏惧的念头。我可以想象得到，就坐在台下听我讲上帝圣洁的信息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一定认为，他说，哎呀，你看这个人这么大声的讲上帝的圣洁，那这个人一定是圣洁的了。他说我可以想象得到，台下可能有人会这样想。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施普罗弟兄他就说哈，我不禁要欲哭无泪的说，祸哉我灭亡了，祸哉我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觉得很熟悉，圣经中还有一位上帝所兴起的先知，上帝忠心的仆人也讲过一样的话啊，以赛亚，以赛亚书6:5，先知以赛亚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斯普罗牧师认为，今天在教会里越是那真正传讲真理的牧师和传道，越是容易被人认为是假冒伪善的人。因为当他们在讲台上传讲上帝全然圣洁的真理的时候，但他们自己却不可能是全然圣洁的，他们自己也是罪人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讲这番话不是为了那些传道人那些牧师去开脱，不是为了开脱，更不是为那些当年被主耶稣责备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他们开脱，不是这个意思。我讲这番话的意思是要强调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坐在摩西的位置上的那些人要当心了，要注意了，因为人们看你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代表上帝讲话的人，这样的人你要当心了。那么所以在雅各书圣经是这样的劝诫我们，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今天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希望有这种有教导的恩赐，有教导别人的恩赐。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巴不得就说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什么样的亮光我要分享出来，这都是非常好，这彼此造就，彼此鼓励，彼此分享。但是如果要把我们自己的一点所谓的感受当作教导去教导给别人，这就是非常大的事情了，这就是非常大的事情了。你如果以神的名义讲话，这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样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更重的审判，因为他们是站在摩西的位置上。当然我要特别的指出，那些被主耶稣所责备甚至所咒诅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跟我刚才所提到的史普罗牧师所提到的以赛亚先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史普罗牧师和以赛亚先知他们都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罪人。我自己都是有罪的，我自己都是口唇不洁的，我还要代表上帝讲话，我还要讲上帝让我说的话。他们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他们是认罪悔改的人。但是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这样的，他们不认罪悔改，他们觉得自己理所当然的要站在摩西的位置上面，他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啊，他们不看自己是罪人。所以这是最大的区别，这是最大的区别。我在想说，今天所有的人身上，包括在教会站在讲台上的牧师传道，都有或多或少假冒为善的罪性在他里面，都有。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有些人认罪悔改，有些人承认我是这样的罪人但是神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我虽然软弱，我虽然误会，但是我顺服神。但是有些人他有假冒为善的罪性，他不承认，他说我很圣洁呀，我有资格以上帝的名义讲话。那这样的人就是被主耶稣所说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史普罗和以赛亚，许许多多被上帝所兴起忠心服侍神的人，是有本质的不同那么我们回到主耶稣所说的话当中主耶稣说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站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的假冒为善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他们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假冒为善的第一个特征，主耶稣说能说不能行。就前段时间我来美国的时间不长然后我来美国以后，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要报税，我很头疼以前我在中国大陆这些事情根本不用我操心嘛，这个谁发我工资直接就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报税非常非常简单，肯定很多弟兄姊妹这知道，我那很可笑，如果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觉得麻烦，那你太可笑。但是我这个人就这样，我很怕麻烦，尤其是报税这件事情我很怕。我后来前段时间我又报税虽然很简单，但我还是抱怨说这个美国政府真是奇怪这个是非要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来做。哎呀，虽然我花了两三个小时就弄完，但是我还是很烦这件事情，我在那里埋怨。这时候我的妻子冯孩子们就跟我说，就是你呀，你看你 你就是能说不能行啊。因为我刚刚在主日讲道，在讲台上给弟兄姊妹讲要顺服权柄，对不对啊？无论是好的，无论是乖僻，你都要顺服。我刚刚给弟兄姊妹这样讲，后来发现你看你这是抱怨，就报税这么点个事情，你唠叨半天。后来我就哎呀，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能说不能行，但是对一种人来说这就更可怕了，那就是你站在摩西的位置上这样的一些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教会的主日聚会，那么这个主日聚会一开始呢，领会的弟兄就让全会众表扬他们的牧师，他说啊，我们的牧师收到很大一笔奉献，那我们的牧师呢，哇，拿出十分之一，诶，又奉献给我们教会了，哇，表扬。后来我那时候我刚来美国，时间不长嘛，刚来美国，然后我听到，我坐在那里，我听到我感到很震惊，诶，我说一个牧师的十一奉献值得表扬吗？我感到很震惊。后来慢慢我在时间美国时间长了，我知道更多事情，原来在美国很多牧师传道是不十一奉献的啊。然后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你看哈，这个旧约的利未人，他们被上帝所分别出来，就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当中的利未人，他们被上帝所分别出来，他们地上没有产业啊，他们是收取其他十一个支派对他们的十一奉献啊，所以他没有必要奉献呢，他在地上也没有产业啊都是别人奉献给他呀。后来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吗？啊，在民数记十八章25-26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而利未人也要奉献十分之一。当然了，我也必须要承认哈，在美国也有很多很多的牧者传道，他们是十一奉献的，有很多很多的牧者传道，他们的奉献远远超过十分之一，很多很多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人们会去表扬一个牧师的十一奉献呢？特别在会众面前表扬，哇，我们的牧师哇十一奉献哇如何？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牧师，当然感谢神了，那个牧师他十一奉献，但是说明那个很多牧师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我以前就是这样。诚实讲，我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很长的时间在家庭教会里面服侍，我也是经常劝弟兄姊妹要奉献。你看上帝说的话要奉献呢，但是我自己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这件奉献的这件事情上面，我找各种理由来推脱。你看我把我的家奉献出来了，你把我的时间奉献出来了，你看我每天花那么多时间，我要服侍教会，我都奉献出来了。我找各种理由来推脱，但是感谢神，神赐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妻子，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帮助我去对付这样的罪这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奉献不奉献的问题，而是你站在摩西的位置上，你假冒为善，这是非常可怕的罪，你能说不能行，这是非常可怕的罪感谢神感谢神，借着神赐给我的妻子帮助了我，可以说拯救了我，可以说把这样的在这样可怕的罪中拯救出来我们看见耶稣所说的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种假冒为善的第一个体现就是能说不能行，第二个呢，他们把难担的重担绑起来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是双重标准，他们是双重标准他们给自己的担子轻少少轻轻的，或没有重重的担子压在别人身上，这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第二个特点，第一个能说不能行，第二个双重标准或者按我们华人说的话，就是严以待人，宽以待己那圣经是怎样的教导呢？生命记25:13-14，我们一起来读哈。生命记25:13-14，十三节起，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箴言20:10起， 同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假冒为犯的人，两样的砝码，轻的留给自己，重的压在别人身上。啊，在路加福音13:14-15，圣经这样记载：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带去饮吗？”所以，这些管会堂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很气愤，他们指责耶稣：“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给人治病呢？”他们也指责那些来看病的人：“你们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来看病呢？”他们为什么这么气愤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理，对不对？他们觉得我对呀，我持守上帝的诫命，持守上帝的规条啊，我有理呀，理在我这里啊。结果耶稣就说你们假冒为善呐。你们给自己的标准是什么？你们一头牛驴渴了，你都安息日你都要他去牵个喝个水。这一个人病了这么多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你们怎么就不怜悯呢？你看这一个人不如你的一头牛一头驴，你看这个人身上的这样的病不如你的一头牛一头驴的渴，还不是你自己渴，是你的牛一头驴有点渴，渴一下又死不了。但是这个病的他会死啊，他那么多年的疾病的捆绑下面，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些人算是怎么样？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标准，安息日的诫命压在别人身上，你就是死了你也不能违背安息日，但是给自己呢，我的牛渴了，我的宠物渴了，哎，我安息日我就可以带它去喝水，我就可以做工。两样的砝码，这是假冒伪善。那么，我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今天非常的普遍，两样的砝码，两样的标准，啊，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看到别人，特别是报税的时候啊，看到别人，哇，你看这些人既诡诈。啊，用很多的办法，啊，那种不知道是不是事实的东西，想尽办法去少交点税，啊，称之为合理的避税，啊，或者合理的逃税，啊，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你看这些人多诡诈，多贪婪，啊，这多虚伪，他们是偷窃呀。”但是后来我看，我你也不也是这样吗？你也不是弄一些这什么说不清楚道不明的事情，你也不是试图想去少交点税吗？然后他说：“那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上帝忠心的管家呀，上帝赐给我的产业，我要好好的让它增值啊，我不要浪费啊，啊，那个政府不好，为什么把钱给他呢？”哎，我说你这就不对了呀，人家也是不愿意乱交自己的钱呐，你也是一样啊。你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你说人家就是偷窃就是诡诈，你说自己就是上帝忠心的管家呢？神赐给我的，我要让他增值。所以上帝什么时候让我们说让我们在地上的产业要增值呢？上帝没有讲这样的话，上帝让我们在天上的产业要增值。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明明是圣经教导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如果别人在做，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经常就会说：“你看这些人啊，你看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这个多么顽梗。”后来我一看，哎，你也不做同样的事情吗？他说：“哎，我不一样啊，理所当然呐，这是我的文化，这是我的传统，我们都是这样的。”两样的标准，这是假冒伪善。如果我们自己心中有两样的标准，轻的留给自己，重的留给别人，然后我们再以上帝的口吻去给别人教导别人，去给别人讲话，那我们真的要警醒了，真的要警醒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假冒为善第三个特点就是说，他们第一个是能说不能行，第二个是两样的标准，第三个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叫人看见。假冒为善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叫人看见。主耶稣说啊，马太福音23:5-7，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啊，都是 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问他安，称呼他拉比。马太福音六章一到三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们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八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反复的讲列举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多看来这人看得很好，他们施舍，他们奉献他们祷告，他们虔诚表演出虔诚的样子他们甚至进食因着他们我们是为上帝的缘故我们进，他们这都很好。但是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叫人看见，这是假冒为善。耶稣对信靠他的人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的，你们要奉献，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持守圣洁虔诚的生活进食。但是呢，你们不可以像他们那样，你是要故意叫人看见，不是的，因为上帝是在暗中查看。所以你会看到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产生最大的积极的影响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建了最多的医院，建了最多的大学，但是你看哪一个基督徒建的医院是以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呢？没有。哪一个基督徒所建的大学，奉献的大学是以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呢？极其罕见。但是你看很多不信上帝的那些外邦人他们去奉献什么，他一定要把放上自己的名字那甚至有些人奉献了，他奉献的当时他开记者招待会，他让很多人来看，你看我奉献了。但是呢，这个过去了之后，慢慢人淡忘了，那怎么办呢？他立个牌子在那里，他说这个楼是我奉献的他立个东西在那，这个自己照片放在那里，你看这个人奉献的，我奉献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做任何事情不是要坐在人前的，不是要留自己的命当然有一弟兄怎么就会说，那耶稣不是说我们的好行为要在人的面前要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吗？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什么，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便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基督徒和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大的不同。文士法利赛让别人看见，他把荣耀归给谁？掌声给我吧！哇，我奉献了，吹号吹号，大家都来看呐！你看我的名字在那里。我是多么的虔诚，我是多么的敬畏神。他是归荣耀给自己，而真正的基督徒信靠上帝的人，人们看见他们，人们说。看见什么？哇，他所信靠的神真的了不起，他所信靠的耶稣真的了不起。所以最伟大的牧师传道人是怎样的牧师传道人呢？是隐形人，隐形人，人们会忘记他们的名字， 人们不会记得，哇，这是著名的传道，著名的，人们忘记他，那个人是谁呀？但是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人们刻在心里，人们说，哇，耶稣真的是伟大，耶稣真的是爱我，耶稣真的改变我的生命。但这些我从哪里听到，从哪个人那里听到呢？忘记了，这不重要，不重要。那假冒伪善，他们三个表现，文士和法利赛人，站在摩西的位置上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三个表现啊，第一个我们回忆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能说不能行。第二个，双重标准，两样的标准。第三个，一切是叫人看见，或者后面再详细说明一下，我们要叫人看见哈，没有错，但是叫人看见是归荣耀给自己啊，归荣耀给自己。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光是要照在人前，但是呢，我们是巴不得人归荣耀给上帝啊，我叫什么不重要啊，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是罪人啊，归荣耀给上帝。那么有人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表演不是耶稣的风格。那么假冒伪善是什么？假冒伪善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意当中就是表演，就是演员。他说耶稣从来不表演啊，耶稣做很多事情根本他不是为了表演，耶稣是因着顺服神，顺着天父上的旨意，因为爱人啊，他去说那些话，他去做那些事。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啊，他真的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假的，但是耶稣是真的，耶稣不是表演。所以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更不应该是这样，表演不是基督徒的风格啊。那么为什么耶稣特别的指责所有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假冒伪善的罪行，但是耶稣特别指出一种人，就是那些站在会堂里，站在摩西的位置上的那些人，他们的假冒伪善是最可怕的。在这里我想通过一个例子让大家看到这个假冒伪善的可怕哈。很多年以前在德国有一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子，他非常崇拜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啊，他们家庭的这个生活非常的虔诚啊，凡事都按着这个旧约圣经的教导去行。那么这个男孩子的父亲呢，无论在家里，无论在他们的这个会堂里，都是非常虔诚的一个样子。那么等这个男孩子十多岁的时候呢，这个家庭呢就搬家了，搬到德国的另外一个城市。但是到德国另外这个城市呢，这里就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后来有一天，这个男孩子的父亲回到家里就宣布，就说，哎呀，从今天开始我要放弃我以前的信仰啊。后来家里很震惊呐，这非怎么是这样的，你以前不是那么虔诚吗？啊，你以前是跟我们这样讲，你怎么这样，你要放弃以前？他说，哎呀，为了我的生意啊为了我的事业啊，我要放弃啊我以前信的这是丢弃了。后来这件事情呢，给这个小男孩啊心里留下了极深的这个伤痕，他对他的父亲极大的失望，这个失望一直压抑在这个男孩子的心里，最后他一直对他的父亲这种失望变成了仇恨，他非常恨他的父亲。你以前那么的虔诚，你以前把我们全家弄得凡事啊都要按照旧约圣经的规条去行啊，如何如何，你是这样的，结果你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你为了赚钱你不要以前的信仰了。后来这个小男孩心里就很恨他的父亲。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离开德国就去了英国，在英国去求学，然后他每天就坐在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他去看很多书，他写书，结果他写了一本书叫《资本论》。然后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一切的宗教信仰都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那么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啊？马克思。今天这个世界上几十亿人受他所写的这本书的影响，《资本论》。几十亿人因为这个年轻的对他父亲心里充满记恨的这个年轻人，几十亿人他们在认识上帝的道路当中充满了巨大的拦阻。因为《资本论》说一切的宗教信仰都是精神鸦片， 资本论它解释一切的事情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个男孩子他有一个假冒为善的父亲。当然了，我们不去思想这背后里面属灵的征战，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来行察我们人的责任。所以那些去教导别人的人，那些就是去以上帝的名义去对别人讲话的人，去要求别人的人，他们如果假冒为善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是上帝，道成肉身是上帝最最恨恶的事情。那么我相信当主耶稣用最严厉最可怕的话去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甚至去咒诅他们，你们这些人要下地狱，你们这些人一定逃避不了地狱的火，讲这话，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觉得很委屈啊，他不会觉得很委屈，我没有假冒为善啊，我没有啊。就像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他们到圣殿去祷告，这个法利赛人来到圣殿，来到神的面前，他坦然无惧地对上帝说，他说我不像旁边这个税吏啊，我一周进我进一周进食两次，我凡所得的十分之一我奉献。他讲这个话他有没有心虚啊？没有，他是不是讲了假话？他不是，他不认为自己是假冒为善。但是耶稣后来却称赞那个不敢祷告的税吏，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只敢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那耶稣去称赞那个税吏。所以很多很多假冒为善的人，他不认为自己假冒为善，他说我是真心的，没有假冒为善。所以这就像骄傲的人一样，有没有骄傲的人认为自己是骄傲的人呢？没有，他都觉得别人骄傲。没有骄傲的人会认为自己是骄傲的人。那有没有谦卑的人认为自己是谦卑的人呢？也没有，也没有哪个谦卑的人说你看我比你们都谦卑，没有。假冒为善的人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说哎，你看我是假冒为善的，没有，他把自己都欺骗了。这就叫所谓的不自觉的假冒为善啊！有些人装装装装到最后他自己都信了，那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啊！他骗了所有的人，他甚至连自己都骗了，结果有一位他骗不了，谁？上帝、神啊！耶稣指责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如何如何，你们如何如何，你们多么假冒为善。那文士法利赛人我相信很多人觉得很委屈的，觉得很委屈的，但是他们依然是假冒为善的罪啊。在很多年前啊，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我就是那人。我以前在我们教会提过这个文章哈。那个这个姊妹引用的是圣经里的一段故事，是在撒母耳记下12章1-7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撒母耳记下12章1-7节，第一节起。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啊。有个姊妹看了这段圣经，她写了一篇文章啊，她把拿单对大卫讲的那句话呢，那个你她改成了我，她说我就是那人，我就是那犯罪得罪神的人啊。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有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讲到讲完了啊，有朋友有弟兄姊妹就说有就说哎呀哎冯涛弟兄哎感谢神感谢神啊，我说啊感谢神感谢神，他说你今天说的是那个谁谁谁吧。哎呀我当时我哭笑不得，我真想说我说的是你呀，但是我没有拿单那样的勇气，我很可怜，我很胆怯，我不相信上帝的大能，我以为啊，我的服侍就是赚工资吃饭，我看清自己的位置，不敢讲那样的话。感谢神，圣灵带领拿单，拿单面对的不是一个平信徒，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拿单面对的是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大卫刚杀了人，刚借刀杀了人，杀了88的丈夫。大卫是杀了很多人的人的，大卫是大能的战士。大卫后来为什么不能建圣殿呢？他流人血，他不能建圣殿。拿单，他对一个君王讲：“你就是那人。”而且大卫还在那说啊，那个富户，我以神的名义我起誓，这个人要死啊，啊，他要四倍的偿还。结果后来大卫自己怎么样？四倍的偿还，四个孩子死于非命呢，抢别人的妻子，啊，结果他的儿子，啊，做那样羞耻的事情哈，就是，跟大卫的嫔妃行淫，在众人面前。大卫自己四倍的偿还，不止四倍的偿还，所以我相信大卫后来肯定很后悔，我当时要不要那么气就好了，结果说那些话全部落在我自己身上啊！但是感谢神，我相信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上帝重新给他正直的心清洁的灵啊！所以他跟88生的第一个孩子被上帝取去之后，他来到圣殿敬拜神，他洗脸，他沐浴更衣，他敬拜神。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些话，耶稣基督用最可怕的话去责备甚至去咒诅那些站在摩西的位置上面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不要想哦，这跟我无关呐、啊，这跟你看那个今天站在那讲话的那个人，这跟他有关，大家不要这样想，大家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就是那人，我就是有一天会面对上帝，上帝可能会对我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想想你怎么可能逃避地狱的火呢，我就是那人。我在想什么事情哈，人所做的让人真的难以忍受。回到我们今天第一开始提到的一个问题，今天很多人说拦阻他来教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教会里充满假冒为善的人啊，当然讲这样话的人他自己也假冒为善，他自己也假冒为善，他就比教会的人好吗？我看不是吧。教会的人，真正来到教会的人至少有一点比他好，真正来到教会的人认罪悔改啊。当你说教会的人都是假冒为善的时候，你的认罪悔改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假冒为善啊？当然了，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去审判外邦人，不是的，我们审查我们自己。什么是让人感到最难受、最恶心、最无法忍的呢？最丑陋的事情呢？就是那明明不爱，却装出一副爱的样子，这是让人感到很难受的啊。那么，什么是被上帝最厌恶的假冒为善呢？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爱上帝，但是他们却装出一副很虔诚的样子啊！他们不停地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们不停地表演给所有人看，你看我听上帝的话呀，上帝让我去做的去做呀，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出于他们爱上帝的心。上帝给人的诫命，所有的诫命的总纲是什么？第一条，爱神，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第二条，爱人如己。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清楚， 他们非常的清楚，上帝给人所有的律法的要求总结出来就这两条，爱上帝爱人。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丝毫不爱上帝，丝毫不爱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要爱上帝，你要真正的爱上帝，你一定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你才可能真正的爱上帝，你才可能真正的爱那拯救你的那一个，你才可能真正爱医治你的那一个。什么人可以爱上帝？我们在以前的信息当中我们思想过，我们看圣经当中那些被耶稣所称赞，他对耶稣，他对主耶稣的爱多的人是什么人？是看自己是罪人的人，是认罪悔改，只有这样的人爱上帝。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他们怎么可能爱上帝？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爱上帝的心。那么他们可不可能爱人？更不可能爱人。他们爱自己的一个小宠物，一头牛一头羊，超过爱那些要死的人，不可能爱人。所以我们以前的信息我们也分享过，人怎么可能会真正的爱别人呢？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前提是他爱上帝，因为这些人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无论他多么不好，无论他多么好像不值得我去爱，但是他是上帝造的，他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我要爱上帝，我就要爱上帝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所以你真正的爱人的人，你一定是爱上帝的。你不爱上帝，你对人的爱是虚假，是短暂的，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的啊。所以以前的法国的思想家就说，他说那些慈善家是最虚伪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慈善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回报，就像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行善吹号，要让人看到他们，看到他们，要让人回报他们，掌声给他们，赏赐给他们。为什么？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爱上帝，不是出于爱神的心。上帝说，你们既然不爱，你为什么要装？你不爱我，你为什么装出一副爱我的样子？你不爱人，你为什么装出一副爱人的样子？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最好起点是什么呢？我们就承认我就是罪人。就像我一开始我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个抱怨啊，有些姊妹就很烦，哎，这抱怨什么，很小的事情。但他有一点好啊，他不假冒伪善呢，他有一点好。那么施普罗牧师他说，当我在各教会传讲神的圣洁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常常的想退缩畏惧。我可以想象得到台下坐的这些听众听到我讲上帝的圣洁，他们可能认为，你看讲这个话的人这么大声的讲，他一定是圣洁的人吧。后来斯普罗弟兄说，如果人这样想我，那我真的是欲哭无泪，我要说祸在我灭亡了。事实上我根本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事实上我所讲的那些我达不到，事实上我不过是一个被上帝所拯救的罪人。但是正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蒙上帝怜悯和拯救的罪人，我就越发的饥渴上帝的圣洁，我就越发的渴望，巴不得去跟别人分享上帝的圣洁。这就是石普罗弟兄的见证，这就是使徒保罗的见证，这就是一切真正被上帝所拯救出来蒙恩得救的罪人的见证。不是他们有什么好的，是上帝太好了。所以我越是看到上帝的好，我越是看到自己的污秽，但是我心里越是有一个强烈的渴望，我要与人分享上帝的慈善，上帝的美，上帝对我的爱。那么施普罗牧师最后提醒人，就是说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说教会里是不是都是假冒伪善的人，教会里那个站在台上讲话的人他是不是假冒伪善的，这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主耶稣是不是假冒伪善的人？圣经中所启示出来道成肉身的上帝，上帝的独生爱子，无罪的羔羊主耶稣，他的言行你去看，他是不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不是的，完全圣洁无罪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有罪的世人降生在世界上。主耶稣在他里面没有虚假，没有诡诈，没有欺骗，主耶稣他行真理，他就是真理。主耶稣不是假冒伪善的，主耶稣担负你担负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洗净我们，这是宇宙中最最真实的事情。 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从此我们活的生命是要与这个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恩要相称。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爱人啊，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对不起，神的爱啊，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主可主哦，主必要来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这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读。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感谢神，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圣经，一切关于人灵魂得救的真理，上帝对我们没有隐藏，上帝借着圣经都赐给了我们。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看到上帝用最可怕的话去责备甚至去咒诅一种人啊。上帝说有八种人是有福的，但是有一种人是有祸的，上帝重复讲八遍。那这一种人呢，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站在摩西的位置上啊，他们的假冒为善能说不能行，他们的假冒为善双重标准啊，他们的假冒伪善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表演，为了得自己的荣耀。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他们不爱上帝，他们就装出一副对上帝很虔诚的样子。他们不爱人，但是他们却表面上去奉献，但他们心里却对人没有爱。但是我们刚才看见主耶稣说什么？我们要遵行耶稣的命令，我们要遵行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前提是什么？我们若爱他。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上帝，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上帝要的不是表演，上帝要我们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性去爱上帝。说的这些心啊性的意什么都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上帝要让我们爱人，因为他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比任何人强，我们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藏的诡诈，心里藏的污秽，甚至我们行出来的罪都不会比任何人少。但是你在万民当中，你呼召拯救我们，你怜悯我们。当我们还是上帝仇敌的时候，当我们个人偏行己路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啊，牺牲你自己，流出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凭着信靠你。主啊，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啊，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也要新的生命。主啊，我们不再是活在过去的这种虚伪的罪，这种假冒为善的罪当中。主啊，我们心里，主啊，我们真正的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的爱。主啊，我们就被这样的爱所吸引。主啊，我们就愿意尽心尽意尽力尽心来爱那拯救我们的神，那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主耶稣基督怎样的爱了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去爱我们周围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那些需要得拯救、需要得恩典的不堪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